于堕楼目击者遭枪击，于朦胧被抬出酒店画面曝光。中国沙龙开讲，探讨中共特色邪恶及崩溃方式。中共军队秘密地下城，超出人类认知的邪恶。中共迫害七旬法轮功学员，肉体消灭，掠夺640,000退休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8日。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于朦胧案持续发酵，新线索亦不断出现。目前连署已经冲破600,000，向700,000迈进。有网友说，现在就是打持久战，看谁的命长。在连署不断上升，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情况下，中共政府想跟以前一样用封杀来等人们忘记，不可能，他经济都顶不到这么久。这两日最新的线索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北波涉嫌参与了于朦胧案，所以造成了官方刻意淡化事件，避免真相曝光的原因就在这里。甚至有人指出，幕后直指公安部刀把子黄小红。日前更有网友抄出疑似于朦胧堕楼小区居民拍摄的影片，录到现场混杂的声音，有枪击，很清晰的枪声，疑似目击者被枪击。有网友认为普通人不会有枪，当时现场停了很多警车，这些枪很可能就是局长北波的动作。之前我们报道了有三个想救于朦胧的女粉丝被灭口，现在传出来还有一对想去看看原因的无辜男女，估计也都是想救人，都没有了音讯。听说现场有位戴眼镜的大哥目击者，就在这个小于遗体要被拉出的画面里面，这位被反绑双手的大叔好像人又不见了。一位自称知情者留言称，一旦真相揭开，中共政权将彻底失信。日前 X 平台有网友找出于朦胧主演的《一伞烟雨》这部戏的导演麦田，早在9月8日凌晨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信息预告，贴文写着血月亮，今夜好多人将失眠，有消息传来月亮会一点一点吐血，最后被血掩盖，而人间将这一惨剧当作一次眼福，在畜生的眼里面，整个人类都是坏蛋。而穿恋于朦胧的天娱总监汪如神亦分别在8月21日、9月8日、9月9日发文中透露真相。有网友表示，从这两个贴文可以看出，于朦胧堕楼日期不是在9月11日，9月11日只是空言为自己提供完美不在场证据的幌子。有网友表示记得很清楚，9月9日晚上10点左右，狗仔发过消息，10日凌晨3点左右，狗仔发了消息在小红书。此外，有网友抄出当日被虐待的还有一个人，亦都是堕楼现场的遗体，疑似是于朦胧的替身。此前网络流传一则影片，疑似于的身影在上下楼躲避坏人的追踪，正在逃命。有人认为那个可能是于的替身男孩，他们将他的遗体代替于朦胧，摆拍了9月11日的堕楼现场，或者他们都是同一天丧生。而空言带着于真身前往博物馆、艺术馆，上述信息讲明整个娱乐圈的人都知道什么回事。有网友表示愤怒，抵制娱乐圈是对的，等他们自娱自乐了，我们不看就是了。此外，近日网络流传一段最新的超清晰送医院现场影片，画面显示一名穿着红黑外套、白色 T 恤的男子被多人抬扶，身体明显瘫软，头部后仰，面色苍白，眼睛紧闭，全身下垂，毫无反应。疑似当晚被紧急送医的片段，网友在抖音上传一段影片，表示该影片为现场医护人员的即时监视画面流出， 拍摄地点位于饭店入口。另有多名网友指出，男子衣着同事发前于朦胧公开活动时相似，因此怀疑画中的人正是他本人。这个可能是于朦胧被害后的最清晰照片。于朦胧在最后的采访里面说，遇到很多认为天大的事，在生死面前其实都不是事。画中可能暗指自己将遭受的结局。于朦胧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整体，聚集了勇气。于朦胧的粉丝用各种方式为于朦胧争取公道，很多人已经联名向北京有关机构寄信，并誓言无论等几耐，正义终将会到来。日前有人在意大利的科莫湖畔亦看到了于朦胧的照片。旅美民运人士黄丹日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是较早一批参加了还于朦胧真相联署征签活动。他表示，国内已经是顶流的一个男星受到这样的迫害，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警示。如果我们今天让于朦胧这样的事情这样轻描淡写过去的话，下一个可能就会是自己的子女。这个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的事情。他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于朦胧案件，不单止是对一个被迫害的男性的关心，更是对这种暴政之下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的一种关心。亦希望对于朦胧的关注不单止可以持续下去，而且可以去到国际社会上去，等更多的人来关注于朦胧的命运。哇，好消息来了，健康520出了新产品润眼宝。你是不是成日玩手机对着电脑，眼睛干结到要爆蒙蒙紧啊？润眼宝是一款专门为日常眼睛营养度身订造的配方，入面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子、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你维持眼睛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让你的眼睛在每日对着荧幕的生活中更加有活力。无论你是勤力咪书的学生、搏命加班的上班族，定是手机上瘾玩到手指抽筋的你，都可以用润眼宝给你眼睛多些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不要犹豫啦，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位于加州的六四纪念馆中国书院正进行紧为期两个月的中国沙龙课程，由馆长、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知名民主人士黄丹开讲。黄丹对本台记者表示，这次课程不单止是个人的观点发布，主要是希望能够同一些朋友一起共同讨论和中国相关的问题，寻求共识。就在10月26号，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话题，黄丹说，中共对中国人最大的一个罪恶，就是在于他对人性的这种迫害。
中共最大的一个罪恶就在于他对人性的这种伤害。就他当然有很多政策上的罪恶呀，包括六四屠杀呀，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啊等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试图把整个中国人的灵魂去进行改造，把中国人的人性去进行改造，把中国人都变得像奴隶一样，只能是听从他们的这个指挥。
此外，王丹还提到，中共作为一个邪恶政权，和历史上其他邪恶政权相比，它可以维持统治到今日，我们认为它一定是有一些和其他地方政权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个党，它靠群众运动、靠政治运动、靠清洗这样的方式，在人的心灵中种植这种恐惧。由于对政权的恐惧而自我约束，这个从本质上是对人的这种自由的一种剥夺。我认为这个罪恶性质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极权主义政党。
黄丹呼吁在中国境内的人能够积极用各种翻墙技术来到自由世界进行讨论，之后中国书院的节目亦都会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向中国境内传送。黄丹说，或者他很快就会被删除，但是只要在中国的网络上存在一分钟，很多人就会将内容保存。我们将中共的罪恶都拿出来，这个本身就告诉大家，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我们要退出它， 并且我哋相信一定达到咁嘅效果。中国沙龙接落嚟会讨论中共邪恶政权系唔系会最终走向崩溃，会通过咩方式崩溃？未来亦都可能讨论中美关系等议题。王丹期望有更多嘅人能够参与，好似呢种公共嘅讨论，先系反抗极权嘅一种方式。佢呼吁洛杉矶地区嘅朋友可以去六四纪念馆网站报名。中国沙龙每两周一次课，一共8港。目前为咗保障有更多人踊跃嚟参加讨论，仲未开放线上平台同步。王丹认为，线下人与人之间嘅呢种互动，更加可以令大家团结起嚟，有效咁反抗暴政。于慕龙离奇堕楼事件后，在2021年去世，以拍摄西藏出名的网红冰川哥王湘君再次引人关注。他离世的原因至今是个谜。网友翻查他以前的作品，发现他拍到一架写住国际医学的直升飞机频繁出现在西藏。这架飞机曾停在西安和洛阳某家医院的停机坪。据内部人士爆料，这架飞机是专门用来运送器官的。他亦都曾拍到西藏无人山区有很多青年人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大多数都被销毁了，只残留了一些。此外，他还拍到过在西藏与尼泊尔的交界处有神秘地下隧道通向尼泊尔。分析人士指出，王是被灭口的，因为西藏四川一些山洞和军用废弃的防空洞里面，关押住全国众多城市搜集的流浪汉、乞衣、被绑架的青少年、非共产信仰人士，他们全部都是活摘器官与人体实验的备用体。另有知情人士称，共军还在北京和河北大山间建立了巨大的地下城，里面非常豪华，是被中共最高层在遇到大难时逃避的场所。一些知道建筑核心机密的工程师和相关人员都已经被灭了口。此前还有人爆料，中共建立了多个活体生化武器实验室，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地下就是中共军方总参控制的生化武器实验基地，进行活体生化研究。共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亦有一部分是失踪的大学生等。北京朝阳区一个周围环水的军事管理禁地的地下城，亦有一个中共军队的庞大地下实验基地，在这里进行着人体器官的活摘和生化武器的研发。爆料者称，隐藏在三线工程大山深处的军事基地和秦岭地下都有庞大的活体生化研究基地，那里的邪恶超出了人类的思维，是中共制造的人间炼狱。进入秦岭基地的其中一个入口，就在陕西宝鸡陈仓区往南和大白山之间10几公里处的密林深处。在进入地下三洞洞口10几公里外，就有武警暗岗在丛林中戒备，闯入者均被灭口。在那里将法轮功学员当成活体小白鼠，进行邪恶的生化武器研发和实验。湛江武警不给带手机，不给同外界或家人联络，任务结束后还要签署终身保密协议。有网友慨叹，共产党军队所犯的罪恶非外界所想。正如日益战多出现的中国的标语，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它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据明慧网10月27日的消息，辽宁锦州市二院法轮功学员门玉林被非法判刑7年，他在沈阳监狱被折磨迫害至神志不清，2025年的10月17日出狱，4天后含冤离世，终年74岁。门玉林自1997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神经衰弱、直肠病以及各种疾病都好了。以前他的性格粗暴亦发生了变化，对家人和周围的人宽容和善待。他的妻子沈桂珠亦都在1998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得到净化，冇病一身轻。自中共1997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 门玉林被非法拘禁十二天，多次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他的妻子沈桂珠含冤离世。2018年10月18日，门玉林在家被医院公安局国保前阳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医院看守所，之后被非法判刑七年。门玉兰在沈阳监狱被折磨迫害至神志不清，连他自己的仔女都不认得。他在今年的10月17日出狱，回到家四日后就含冤离世。辽宁省贵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尚纯，因为中共的迫害流离失所了八年，后被中共非法冤判三年。他本应在2012年退休，但是就被中共非法扣发养老金13年零5个月，共计金额64万多人民币。尚纯屋企住在辽宁省营口市贵州市，他曾经是贵州市书院的会计，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遭警察骚扰威胁，他不得不在2008年8月至2016年6月28日被迫流离失所，长达八年。在2016年6月28日，他在营口市大石桥市的租屋入面遭绑架，被劫持到营口看守所，期间他被迫做劳工，打磨石子。如果完成不到每日的巨大工作量，他就会被辱骂，并剥夺他的睡觉权利。中共隐瞒尚纯家属非法庭审，冤判他三年，关押在沈阳大北一监狱迫害。2019年，尚纯回到家，几次找相关部门理论，但是他持续被掠夺的退休金至今没有归还。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